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但那并不代表以色列人比别国的人强，或他们的民族比别的民族优秀。那是代表以色列人是上帝要用的一个民族。上帝所选的，所要的，并不代表他们会比别的国家和民族更被优待，反而是更被要求。身为以色列人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他们认识宇宙万物的真神。他们有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。圣经记着他们的手而写，由他们传给全世界。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危机，那就是犯上不相信悖逆的罪，得罪了神。上帝对犹太人的信仰纯净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，因为他们带着真神信仰向全世界传递的大使命。上帝对犹太人的婚姻和信仰的要求是非常绝对的，那就是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除了有同样信仰的犹太人，他们不能与外邦人结婚。
在士师治理的年代，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国遭遇了大饥荒，以致不少人都逃到别的地方去谋生。在犹大地的伯利恒，有个人叫以利米勒，也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去别的地方求生存。
拿厄米啊，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旱灾到这个地步，我们种的粮食全枯干了，我们明年吃什么？
以利米勒，我听说摩押地的生活比这里好。
于是以利米勒领着家人去摩押住下来，但不幸的是以利米勒生了病死了，伤心的家人把他埋在摩押。不久，拿厄米的长子马伦爱上一个美丽的摩押女子，名叫路德，就结了婚。事实证明，路德是个能干又孝顺的女子，对婆婆很有帮助。又不久，小儿子基连也娶了一个摩押女子厄尔巴，这位婆婆跟两对夫妇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，但后来又遭了不幸。
厄尔巴，我看出你很忧愁，我也一样。今天基连出去做工之前只吃了一点饭，
他每天夜里还发烧睡不好呢。
他该在家好好休息，别去田间辛苦了。
是啊，我也这样劝他。他说天气那么好，正是农忙的时候，他盼望过两天身体会好起来。
让我们做些可口饭菜，叫他晚饭多吃一些。
你这位妈妈太好了。走路都像个老人。
哎，基连，很高兴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，快坐下，我拿水啊帮你洗。妈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。
我不太饿， 只是很累，我想躺下。
吉莲，我儿啊，让我摸摸你的头，还发烧吗？哎呦，好烫啊！
吉莲回家了吗？他好些了没有？
没有，路德。
嗯，
他没什么进步。
那我马上去请医生。
那种奇怪病蔓延不停，马伦也感染了。
妈，我有些怕，我怕，怕他好不起来了。我们的感情那么好，他又那么年轻。
荷尔巴，我做妈的心也快碎了。
结果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埋在她丈夫墓地里，剩下的是三个寡妇。
妈，妈，快跟我去市场，那里有个才从以色列来的商人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老家的消息吗？
这位先生，我儿媳妇说你才从以色列来，是吗？
是，我前几天才来。
请告诉我，老家怎么样？还有旱灾吗？
没有了，庄稼、大麦、小麦的收成都很好。
路德啊，额尔巴。
嗯，
今天我们分头去做工之前，我想跟你们两人说句话，先坐下来。我一直在想，也在祷告，才下定决心要回我的老家伯利恒去。
啊，
很明显，你们两人都还年轻美丽，大有前途，该各回自己家去。也许不久再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。
妈，你叫我们走。
叫我们走
那不行，
我们绝不。对啊，
听我说，你们没有义务跟着我，你们该回娘家去。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丈夫的家里得平安快乐。
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们不愿离开你。
嗯，
你们真是一堆孝顺的好媳妇。可是我这个老婆婆没什么给你们，我是个穷老太婆，你们跟着我没有出息啊。我要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。
你一个人去不行，我们不让你一个人走。
是啊，妈，你去我们就跟着，你要有人服侍才行啊。
可是那不行啊。
没有什么可是不行的，我们一定要跟你回伯利恒。
于是这两代的三位寡妇就上路往伯利恒去了。走了几里路，他们停下休息。
你们二人听着，走到这里我仍要劝你们都回娘家去。要知道我在伯利恒毫无产业财物给你们，况且你们在那里离自己的家很远，很难再见到你们的父母。你们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，不值得。
这真是太难决定了。我跟你去，就再也见不到我妈。我若留下，又见不到你。
我的好媳妇，别哭了。
三人放声痛哭，厄尔巴与婆婆亲吻后分别了。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，
路德啊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，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。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。
请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，你往哪儿去，我也往哪儿去，你住哪里，我也住哪里。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在那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埋葬那里。除了死，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俩分离，否则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。
于是二人一起上路往伯利恒去。
路德啊，你看，那边的大村子就是伯利恒，我们快到了。
周围的庄稼都很好，哎，
田里的大麦该收割了，这跟十多年前我们饥荒逃走时的情况大大的不同了。
妈，你回到老家心中有什么感想？
当然回来是件乐事，但我一想到丈夫和儿子没回来，就悲伤起来了。好在我还有你，感谢上帝，没叫我孤独无伴儿。路德，有你陪伴真好。
人没有食物，为了解决生活的基本需要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以犹太人的身份，全家移往拜偶像的地方去，不但是迁移，而且长期住下来，不但长期住下来，而且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那就太危险，也太离谱了。人的弱点不就是如此吗？为了解决困难而妥协，为了过安逸的生活而放弃原则。人若背离了神，不依靠神，忽略了神的定律，那结果可就要付上无比大的代价。拿俄米及时的领悟，而且回头。他们全家进入摩押，却只有他一个人回到家乡来。他的名字本是甘甜，后来他却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玛拉，玛拉就是苦的意思。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即使这样，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俄米呢？
拿俄米和路德婆媳二人从摩押走路恒，终于到了家。一进伯利恒，拿俄米的感情难以形容的激动。
还是谁回来了？拿俄米呀、啊！你是拿俄米，不错吧？你是以利米勒的太太，你们是大饥荒的时候去摩押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玉安呐、啊，我最好的老朋友，
我想是你呀、啊，拿俄米。可是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别说了。我老得太多了，这十年我至少老了20岁，以后别再叫我拿俄米了。拿俄米是甜美快乐的意思，你们该叫我玛拉，因为我的命苦透了，因为全能者上帝使我受了大苦。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却叫我空空的回来。
我们听说你丈夫去世了，
我两个儿子也死了，我在世的亲人
只有这个媳妇儿，路德了。
路德，哎呀，真是个漂亮的名字，配漂亮的人。路德，欢迎你来到伯利恒，愿你住得惯这个地方啊，像你自己的家一样。
只要是我婆婆住的地方，我就满足了。
那赫米啊，你真有福，有这么一位孝顺的媳妇儿。哎，我的媳妇儿，若想她一半就好了。哎，拿赫米啊，你回到伯利恒打算做什么？
先要找个地方住。我急着要看看自己的老屋和旧田地。
现在有别人住着，你一来他们就会搬走。你跟路德目前暂时住在我家里吧。
多谢了。
多谢了，我还得找个工作。哎，
现在刚开始收大麦，工作多得很。你如果跟在收割人后面拾麦子，一天拾的两个人也吃不完。只是天热，辛苦点儿。
我不怕苦，那我明天一早就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路德就请婆婆准她出去到别人田里去拾麦子。
去吧，孩子，别太累，早些回来啊。
再见了，妈。
路德真是个好孩子，亲生的女儿也不过如此。啊，我别一直光做梦了。
家里有人吗？拿二米在吗？你正好在家，他们说我可以在这里见到你。
你真的是波阿斯，我丈夫的老堂弟，见到你太好了。
看到你才真高兴的。那阿米，听说你回来要长久住下去，这个计划很好。你先生和两个儿子的遭遇太不幸了，可是听说你带回一个好媳妇儿。
是的，波阿斯，他给我的安慰一言难尽啊。我曾经再三劝他回娘家去再嫁人，他总是说我到哪里他就去哪里，我住哪里他就住哪里，还说我的上帝就是他的上帝，我的同胞就是他的同胞，又说只有死亡才能叫我跟他分开。这种爱心到哪里去找啊？
真高兴你有这么一个人陪伴。纳米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们以后不管有什么需要，只管对我说，别客气啊。现在我要去田里看他们收割大麦。
回到田里去，照常向工人们打招呼。
上帝与你们同在。
上帝祝
福你。
上帝祝福你。
那边的一位年轻妇女是谁啊？好像没见过。
哦，她是刚才跟拿厄米回来的摩押女子，她曾要求跟着割麦的人拾麦穗。啊，我准许她这么做，希望我没有错。
当然没有错。
啊，她一来到就不停地工作，从早到现在只停了一会儿。
我在村中听人谈起她，是个贤惠的女子。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。平安。
先生，您平安。
我是波阿斯，是这田的主人。
你是要我到别的地方捡麦子吗？
不不不不，你只管在这里捡，按你需要的拿。听我的话，不要去别处啊。跟我家的女工们在一起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渴了就去喝仆人打来的水。
我既是个外国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？
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一个陌生的民族中，这一些事有人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，愿你
满得他的赏赐。
我主啊，愿我在你眼前继续蒙恩。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侍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
路德，你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吃饭，把饼沾醋吃。
谢谢主人。
路德坐在工人们的旁边，波阿斯特别拿烘烤过的麦穗给他，使他吃完还剩下很多。他打算把剩下的拿回家孝敬婆婆。吃饱了，他起身准备离开。
多谢你们大家，你们慢慢吃，我要回田里去了。
请你们大家听着，各位要对这女孩子特别客气，即使她从禾捆中拾麦穗，也别禁止她，并且要故意从禾捆中抽一些丢在地上，让她去捡。
啊，是的，老板。
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拾麦，直到黄昏。他打下来的麦粒大约有一篓子，他拿回家给婆婆看。
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拾着这么多？你在谁的田里工作啊？
啊，我碰巧在一位心地善良的名叫波阿斯的田里工作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特别客气，还叫我跟工人们一同吃饭，又给我很多烘烤的麦穗，吃不完还剩下一些在这里呢。你看，我包回来给您吃。
感谢上主，愿那连续你的人得福，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有件事儿你知道吗？
什么事？
那位波阿斯是我丈夫的近亲，事实上也是我们少数几个可代为赎回产业的至亲之一。你是我的儿媳，自然也与他有关系啊。
嗯，可能是这个原因，他才待我特别好。他叫我不要去别处，在整个收割季全跟他的工人在一起。
这样才对你有益，跟他的侍女在一起才安全，在别人田里会吃亏。
是的嘛。
于是，整个大麦、小麦的收割季，路德都跟波阿斯的侍女们在一起。
我的女儿啊，收割季已经过去了，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，这样你才有归宿。我来给你解释一件事。
什么事啊，妈妈？
你已经知道，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，按照我们的律法，他对你是有权利也有责任的。你蛮喜欢他是吗？
是啊，还喜欢。
按照我们从摩西传下来有关继承权的法律，波阿斯有权赎回我丈夫原有的田地，就是我们去摩押之前所有的。
这我不太懂哎。
立这律法的目的，就是要叫这个土地永远属于同一个家族，不落外人手。而且不止这些，这律法也叫你可成为波阿斯的妻子。
哦，
我知道波阿斯年纪比你大一些，但是他是伯利恒大财主之一。你不是说，你还喜欢他吗？
我是，妈，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慷慨又仁慈的人，我想他也喜欢我。
是了，听我说该怎么做。听说他家今天会在河场上打麦子，他今天晚上也请客庆祝收成，还睡在河场上看守粮食。
真的吗？
你去洗澡，擦点香水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再去他打麦子的地方，但是别叫他认出你来。你注意他睡的地方，等他睡着之后，就趁着黑暗去睡在他的脚旁。
妈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是那种人。
孩子，这是我们民族的老风俗，对你是完全正当的，这表示你愿意做他的妻子。他如果用被子遮盖你，就表示他愿意娶你。
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但是上帝却不只爱以色列人，上帝爱每一个人。这也是上帝选犹太人的目的，就是好让他的儿子耶稣借着犹太人而生，好让救恩临到全世界每一个人。在耶稣的家谱上有两个外邦女子的名字，也就是两个不是犹太人的妇女，路德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摩押女子路德由婆婆认识了真神，她深爱她的婆婆，也深爱婆婆的神。路德爱真理过于她的家乡与她的未来，她那种执爱使她有这么感人的尾声。她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死在哪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为了婆婆，她付上了劳苦的代价，她献上了自己的后半生，愿意这样服侍婆婆，专心投靠这位天地的主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:7-8上说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靠的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树旁扎根，炎热到来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想知道路德的名字是如何被登录在神子耶稣家谱中的，那么你一定要继续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的圣经广播剧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